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4日，星期二，教会纪念圣方济各萨累爵主教圣诗。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1月22日主持天主圣言主日弥撒，强调在当今时代传福音是最迫切的使命。天主圣言属于整个人类，教会心胸宽广传福音。教宗在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示，为在耶稣内度充实的生活，不惜舍弃舒适生活。教宗方济各祝福所有过农历新年的人平安幸福。在基督徒合一祈祷周期间，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部长科赫书记表示，怀着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能找到合一。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月22日在梵蒂冈主持天主圣言主日弥撒。教宗方济各在讲道中提醒在场参礼的所有信众说，
cogliamo questo dinamismo che ci aiuta a vivere la domenica della parola di Dio. La parola è per tutti. La parola chiama la conversione. La parola rende annunciatori. La parola è per tutti.
在当今时代，传福音是教会最迫切的使命。教宗强调，圣言不是抽象和静止的僵化公式，而是与不断发展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天主圣言属于所有的人，因为天主为所有的人施予救恩。教宗说，但愿我们不要一边宣讲天主的心胸是如何的宽广，而却一边成为一个心胸狭窄的教会团体。希望我们不至于一方面明了我们蒙召去宣讲天国，另一方面却忽略天主圣言，分散心思在太多不重要的活动中，或者没完没了的讨论枝微末节。教宗表示，教会的使命 就是宣讲降生成人的天主圣言，这圣言就是耶稣基督。耶稣不是静止不动的导师，坐在教师席位上的博学士，相反的，耶稣踏上旅途，到各地去宣讲天主是爱的喜讯。教宗说，耶稣如此拓宽了界限，即天主圣言的医治与重建，不只是为了以色列的一人，而是为所有人，每一个人。他要到达远方，他要医治病人，他要拯救罪人，他要寻回迷失的羊，解救那些心灵疲惫和受压迫的人。总而言之，耶稣越过界限，就是为告诉我们，天主的慈悲怜悯是给予每个人的。
Ecco l'invito di Gesù. Dio si è fatto vicino a te, perciò accorgiti della sua presenza. Fai spazio alla sua parola e cambierai lo sguardo della tua vita. Vorrei dirlo anche così. Metti la tua vita sotto la parola di Dio. Metti la tua vita sotto la parola di Dio.
接着教宗说道，这是耶稣的邀请，天主自己接近你，要你意识到他的临在，为他的圣言腾出空间，你将改变你看待生命的目光。我也愿这样说，把你的生活置于天主圣言之下，这是教会为我们指出的道路。所有人，也包括教会的牧者，都在天主圣言的权威之下，我们不在各自的品味、倾向或偏好下，却在唯一的天主圣言之下。他塑造我们，改变我们，并要求我们在基督的唯一教会内团结一心。教宗解释道，圣言的动力把我们拉入天父之爱的网，让我们成为使徒，使我们感受到一种无法抑制的渴望，就是要引领所有我们遇到的人登上那艘航向天国的船。这不同于劝人改变宗教信仰，因为声声召唤的是天主圣言，不是我们自己的言语。
Ricevi questo segno della nostra fede, cattedra della verità e della carità di Cristo. Annuncia a lui con la vita, le azioni e la parola.
Amen.
Ricevi questo segno della nostra fede, cattedra della verità e della carità di Cristo. Annuncia a lui con la vita, le azioni e la parola.
Amen.
在结束讲道前，教宗感谢那些在弥撒中将要领受读经职务和要理教员职务的十位平信徒，鼓励他们在福传的使命中植根于祈祷，以生活为福音做见证。教宗在讲道后亲自主持读经职务和要理教员职务的授予礼，分别授予三名平信徒读经员圣经，七名平信徒要理教员十字架苦像。 教宗方济各1月22日常年期第三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诵念三中经祈祷活动。念经前，他省思了当天福音的内容。福音记载，耶稣招收首批门徒，他们立刻设下网跟随了他。教宗解释道，与耶稣在一起总是这样，可以从感觉到他的吸引力开始，最后对他的认识可以变得更个人性，在人心中点燃起一道光。教宗说，必须离开原地，而跟随他的时刻迟早会来到，那时必须要做决定。我是放下一些确定性的事物，为新的冒险出发，或者留在原地呢？这对每位基督徒来说是决定性的时刻，因为这会影响到其他一切事物的意义。教宗指出，要有离弃的勇气，这是与耶稣同在所需要的。我们要离开我们的恶习和罪过，这些就如锚一样把我们困在岸边，阻止我们滑向深处，但是也需要离开阻碍我们度充实生活的因素，诸如恐惧、自私、计算等。教宗问道，耶稣要求我放弃什么呢？需要放弃哪些物质的东西、思考的方式和习惯来向他说是呢？教宗告诫说，要放弃把时间耗费在无用的事物上的习惯，而去发现，比如把时间用于服务他人的美好，这虽然辛苦，但却能令人满足。又如把时间用于祈祷，以增进与耶稣的友谊的美好。最后教宗说，我也想到一个年轻家庭，两位成员放弃平静的生活，向担任父母的无法预料却美好的风险开放，这是一种牺牲，但只要看一眼孩子，就能明白当时放弃某些生活节奏和舒适是正确的。我想到某些职业，比如医生和医疗人员，他们为了学习和拥有这方面的准备，放弃了很多空闲的时日，现在他们又为了病患而日以继夜地消耗大量的体力和脑力。教宗方济各于1月22日主日正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念及所有在远东和世界各地庆祝农历新年的人，祝福他们平安，万事顺利。
Oggi, di modo speciale, desidero formulare voti di pace e di ogni bene a tutti coloro che in Estremo Oriente e in varie parti del mondo celebrano il Capodanno lunare. In questa gioiosa circostanza, tuttavia, non posso non esprimere la mia vicinanza spirituale a quanti attraversano momenti di prova causati dalla pandemia, dal coronavirus, nella speranza che le presenti difficoltà vengano presto superate.
教宗说，然而在这喜庆的时候，我不能不向那些因新冠疫情而处于考验时刻的人表达我在精神上与他们同在，希望他们能早日度过当前的难关。此外，教宗也祝愿这几天在依照传统团聚的家庭里体验到的和善、情感、团结与和谐，能时常洋溢在我们的家庭与社会关系中，人们得以过着祥和又幸福的生活。教宗最后祝贺大家新年快乐。
Buon anno.
学习行善，寻求正义，是2023年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主题。在众多基督宗教团体于1月18日至25日举行合一祈祷周之际，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部长科赫枢机 接受本新闻网采访，解释了善与正义的关联，以及他们在合一方面的重要性。科赫书记说，这个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主题，学习行善，寻求正义，传达出两者的紧密相连。大公合一的整个基础在于为合一祈祷，我们做不到比为合一祈祷更好的事了，因为我们无法单靠人的力量来创造合一，我们会做的是制造分裂分离，一如历史和现在所展现的那样。合一始终是圣神的恩典，为领受这份恩典最好的准备就是祈祷。从另一方面来说，科赫书记指出，我们也必须为合一而努力，如同圣父教宗所叮嘱的三大任务，携手前行，同心祈祷，并肩合作。由此出发，我们也必须在基督信徒之间，在教会团体之间恢复正义。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共依存》第一部分。我们首先阐释共依存的定义，再而探讨关系成瘾的界定，然后略述此概念的起源和发展。共依存或相互依赖是一个心理学词汇，这词曾有过许多不同的翻译，包括互类症、拖累症、依附关系、共依存、关系成瘾、关怀强迫症、人际关系成瘾症等等。相互依赖是一种循环关系，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而另一个人又需要被需要，不然那被称为给予者的相互依赖的人会觉得自己一文不值，除非他们被推动者，也被称接受者需要，并为他们做出牺牲。按心理学的定义，共依存一词用来描述一个人的行为和态度，那就是他为建立自己的身份，经常围绕帮助他人。不过，他也可能依赖他人来验证自己的自我价值。这词汇最初是用来形容人与身边有引号的人事共处，而培养出强迫性的依附关系。强迫性的意思是一种心理上不能不做的心态，而有此种依附关系的人不但不能协助身旁的瘾君子戒瘾，反会带来自毁毁人的后果。限于共依存关系的人难与他人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不是说他们不可以与别人建立亲密关系，只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健康，因为他们帮助他人的动机是要被他人需要，所以会在别人身上制造需要。有共依存、相互依赖或倾向的人，他们的自尊心很低，他们会寻找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来让他们感觉得好些， 他们发现很难做自己。他们有良好的意图，比如照顾一个遇到困难的人，可是他的照顾行为变得强迫性和可以引发挫败感。因此，相互依赖的人经常扮演劣势的角色，成为那些与他同在的有需要的人的恩人。有些相互依赖的人则试图通过酒精、药物或尼古丁来让自己感觉好些，然后他真的上瘾了。其他的可能会发展成强迫行为，如工作狂、赌博或不分青红皂白的滥交活动。
一位从事帮助一位年轻人成长的辅导人士，他会见那位青年一段相当长的日子，但约见总是没有完结的一天。他给那青年辅导完一方面的问题后，他又会挑出第二个问题，要求那位青年人继续接受辅导。可是那青年却未必真的感到有那么迫切的需要，而是那辅导者为自己制造了这位青年有的需要。那位辅导者反复的救援尝试，使有需要的人继续走上破坏性的道路，并更加强依赖恩人的不健康的照顾。随着依赖程度的增加，相互依赖关系的恩人会从被需要中产生一种奖励和满足感。当照料变得有强迫性时，共同依赖关系的被照顾者感到无选择和无助，但却无法摆脱破坏性的循环行为。他们虽将自己视为受害者，但却被相依附的爱情和友谊关系所吸引而无法摆脱。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到，相互依赖关系的照顾者恩人常会为他人的感受和行为承担责任或感到内疚，他们难以确定他们的感受和难以表达的感情，他们害怕自己的愤怒，虽然他们有时也会爆发愤怒，并且担心别人会如何响应他们的感受、意见和行为。此外，照顾者、恩人对他人的感受是非常敏感，每当面对要做决定时，他们难以做出决定，因为他们害怕被别人伤害或拒绝，所以他们宁愿把事情或要做的决定或问题化小，改变或否认他们的真实感受。很多时候，他们害怕表达不同的意见或感受，但却重视他人的，而不是自己的意见和感受，并且把别人的需要和愿望放在他们自己之前。即使被照顾者向他们致谢，或他们被认可和表扬或礼物时，他们会变得尴尬，感到受之有愧。照顾者通常倾向完美主义，因此常会严厉批评他们自己所想、所说和所做的一切，永远不够好。他们常要求自己要非常忠诚、忍耐地接受，要在有害的环境中停留过长的时间，且不要求别人满足他们的需要或愿望，而常把自己置于别人之下，因为他们不要认为自己是可爱和有价值的。在一切之上，他们常会妥协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以避免被拒绝或他人的愤怒。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相互依赖关系可以定义为对人、行为或事物的不能挪走的依附的渴求和依恋，并试图通过控制自己、他人、事物和事件来控制生活各个方面的核心及内部感受的谬误。最初这个概念是用来形容人与其身边有引号的人士共处而培养出强迫性的依附关系。强迫性的意思是一种心理上不得不做的心态，而有此种依附关系的人不但不能协助身旁的瘾君子戒瘾，反会带来自毁毁人的后果。相互依赖的概念出现在40年代和50年代，当时心理学家试图了解家庭和根深蒂固的关系动态如何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相互依赖这个词 最初的使用源于匿名戒酒协会，作为描述酗酒者伴侣的一种方式。人们注意到，虽然伴侣没有酗酒问题，伴侣本身也有某种上瘾，因为他们沉迷于酗酒者有问题有需要人的思想。心理学对沉迷观念的研究最初只注重于物质层面成瘾，例如吸毒、饮酒及吸烟等化学品，逐渐演变到行为方面，如赌博、性方面、工作狂、购物狂、饮食方面的瘾好等。后来理学研究从物质层面成瘾发展到人际关系方面，把这个概念发展到家庭、家庭以外的关系的团体，如教会团体、社交团体、服务性团体等等。不过关系成瘾这个观念在早年还未被广泛的研究，有关学说还不是太盛行，直至到美国辅导学家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向大家阐述此观念，大众开始对他有更多和更广泛的认识。相互依赖的概念是否是病态的心理健康问题呢？或仅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方面，行为及思维想法，影响到我们愿意享有快乐、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呢？那就需要看我们参与其中的程度了。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共依存第一部分。我们首先阐释了共依存的定义，再而探讨关系成瘾的界定，然后略述此概念的起源和发展。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共依存相互依存第二部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